大家好，欢迎来到特有想象力。本期内容是设计想象开源季 UX 进化论的系列之一。本季由特有想象力与国内首个协作式 UI 设计工具即时设计联合打造， UI 领域知名设计社区 UI 中国战略合作。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围绕 UX 的方方面面回归体验的本质，邀请独立设计师、大厂 UX 专家、 B 站达人等多重身份的 UX 玩家，聚焦当下，畅想未来，希望能给各个阶段的 UX 设计师们一些启发。
那我就发现说，大家分享的很多东西都是一种什么十个什么什么原因，然后十个什么知识点，就那种东西在我看来就是毫无任何价值。你学再多，你看再多，我还是觉得我什么都没学会。确实我会觉得说，如果当你对自己的能力足够自信，而且你的积累是足够的时候，你在工作环境里面你是有选择权的。当我是自己有主动选择权的时候，我就不会认为说打工是一件特别没有意义或者说看不到头的一件事情。就你需要动手的数量变少，但是你需要去做判断。比如说到了一家比较差的公司，然后什么你学历不高，人家不要你，还是一些什么工资上不去，说到底为什么自己太弱了。市场分析跟企业分析，对吧？那这些分析它其实应用到这一个分析方法，还有它的一些分析的内容跟结构，它其实非常适用于我们在今天你去做这一些产品分析的这种路径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特有想象力，我们的飞行主播文静以及今天邀请到的嘉宾酸梅该超人，请两位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即时设计的设计师杨文静，是本期节目的飞行主播。
好，大家好，我是酸梅该超人，那么是这一期的特邀嘉宾。
我其实一直想要逮到机会就想问一下，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它真
的
很对。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应该90后，刚90后的这一批人应该小时候我们看鸟山明长大的嘛。那鸟山明除了说他七龙珠以外，还有一部当时我们特别家喻户晓的作品，那一个阿拉蕾，也就是之前的那一个机器博士。
对，
然后这里面有个角色，其实就是他穿着一个超人衣服，但是他特别喜欢吃话梅嘛。那跟我小时候的爱好其实是特别接近的，因为怎么讲呢，我是这种小时候其实说其他零食还好，但是对酸梅干是比较情有独钟一点的。然后这个角色印象深刻，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沿用这一个 ID。
懂了。
对对对，
小的时候竟然是动画男孩，长大了却成为了这个 UI 设计师，属于偏离了主线任务。
对。
也请酸梅干超人介绍一下过往的经历吧，因为大多是从 B 站认识到你的。
早期一点的情况下，其实我接触互联网是比较早了，因为我从高中时期比较喜欢就是这一些互联网相关的这些电子产品啊，还是相关的内容嘛。那其实很早以前开始就是自己学一些怎么做网站啊这些这种操作。那其实我到大学开始，刚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定经验了。当时我们说 Web2.0 刚开始的时候做这一些互联网站长嘛，那在站长的这个发展环境里面，其实就网上包括说自己给别人做外包，还自己做一些搭一些门户网站，还做一些 BBS 之类的。我大学可以说就是没怎么上学，然后我就是属于基本都在外面工作。那后来就是说先到 4A 去，我在澳美差不多实习了一年左右嘛。但是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不行，广告实在做的有点太无聊了，就觉得这互联网才应该是以后发展的这种对象。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其实就基本上就完全把心思就放在怎么做这一些就是互联网相关的设计上面的。因为最早这两个方向就是不管往前端那个方向转，还是说做设计这方向，后来想了想还是以设计为准的，因为专业当时是设计为主的，再加上说这部分东西学的其实比较多一点，但就觉得开发有点枯燥，数学不太好，然后就接着做设计。那后来就是到后面，我其实毕业前工作的时间就不短了，然后到快毕业的时候就先到上海了嘛。那我当时是先进入到这一些互联网的那个企业里面，我最开始在上海做的其实是待的是当时可能很多人有用过的一个学习软件叫学霸君，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正式转进做移动互联网。就也因为说做移动互联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力，是因为说早期其实也从高中开始我们喜欢数码产品的情况下，在我对这些产品的研究是比较多一点的，就不过包括各种各类的手机，还是各类的这些系统，还是各类的设备。然后我们经常从高中到大学其实一直都是在二手市场里面去各种交换设备，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你就会对这一些比较新颖的这种数码类的这一些产品的它的创造力，它的想象，还有就是它创造出来的一些东西上面，就会觉得说是特别痴迷的，这个是有的。对，然后来支撑说我现在做这个行业。那其实到学霸君后面也是陆续去换过一些不同的公司啊，因为我比较属于不安分的，我可能跟别人想的比较不一样，就是别人可能觉得说喜欢稳定啊还是什么，但我会觉得在一家公司 对我要是觉得没有发挥的潜力，就是你有很多想要去实践的还是去实现的一些这种，或者说实现个人的一些这个价值的这样的一种思路的时候，你会觉得在一个地方如果说一开始的 磨合期或者说是比较艰苦的这个阶段度过完了之后，要是说我工作要是变得很轻松，我就很难受，所以我就会一直在这个环境当中就一直在跳不同的公司还有不同的项目，所以就相对积累的经验会多一点，然后就顺着这个思路到后面就是陆陆续续换过一些不同的公司，不管小红书也好，还是后面的吴海涛，还是国外的一个谷歌系的一个这种社交团队，那基本上就是项目经验会相对丰富一点，然后后面就是因为有一些其他契机顺便去做了一下跟课程相关的这个分享嘛，那也因为那段时间正好也是上得比较心累一点，切换一下生活状态或者说是工作的方式，然后就顺便去做分享。那我其实最早不是做 B 站的，我们是在知乎上面和公众号上面来分享内容的，然后就发现哎，这个也有人看，也因为有一点就是我们在整个学习环境里面，其实我会觉得我自己的学习路径上面就觉得很多时候你干货的内容很少见到，那我就发现说大家分享的很多东西都是一种什么十个什么什么原因，然后十个什么知识点，就那种东西在我看来就是毫无任何价值，你学再多你看再多我还是觉得我什么都没学会，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带着这样的一个应该叫做愤怒一点的一个心态
这么强的情绪啊，好的，
对对，情绪比较强烈，就是啊，看着这写的什么东西我要自己写，就按这种方式说入行，然后来做这一些相关的这种分享。当然这个时间做的其实也中间有一些阴差阳错，我做的时间比我想象中的长一点，不然我正常情况下是应该回去上班了。
翻过你往期的内容，我觉得你好像是一开始就很精良的制作，就一般的 UP 主可能会之前会粗糙一点潦草一点，然后到后面越来越精细，你好像是一起来就是一个我一定要好好做，我就是要做到什么程度的那种，你做事的风格就是这样吗？
也不能完全那么讲，毕竟可能说 B 站是比较后面的了，因为我们一开始做的倒不是在 B 站做，那早期确实也有很多就是相对粗糙一点的一个状态，因为那个时候就会在于说有一点就不好把握，但是其实做 B 站这里也是经过一些天人感应上面的这种激烈挣扎的，你今天其实流行的风格是这样子的，一般属于说开局是这是一个圆，大家应该对这种东西很有感觉，就是那这是一个圆完了之后，然后开始要不然就是小美小帅开始，就基本上从那一分多钟给你讲一个知识点这样，但后来我其实仔细想一下，我不是很想做那种东西，然后所以我的目的就是做这种偏长篇的，还是觉得说真正去讲一个技能讲一个技术或者讲一个软件，你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但是分享那种零散的知识点来增加大量曝光那种东西，就是跟我的初心会比较关联性会比较弱一点。
对，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行业嘛，其实这个设计行业它重点很多嘛，那你是如何来决定自己每一期或者是什么阶段然后要讲什么的呢？
分好几种类型，一种是属于就觉得这段时间可能问题问到比较多一点的，比如公众号也好还是其他地方问到比较多，还有一种就是在教学过程当中你有时候慢慢会觉得说有一些知识点吧你不讲永远大家就不会，但是不会的情况下大家又需要去学，就比如说像网页这种东西，就其实在市面上现在这个阶段里面几乎就没有人会去说这个东西，但你虽然说网页跟移动端的设计相比较起来就是没有权重那么高了，但并不代表说这东西它没有任何生命力，但是没有人愿意做，那没有一个地方能把它就是上的稍微正常一点，或者说像是一些像图标这一类的课程对大家都属于说上的说给你随便演示个案例，但是底层一点的东西几乎全部没有涉及，那就导致一个你说可能说看了很多案例可是我脱离的这一个教学我就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们就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筛选出一些我觉得合适的，或者还有包括就像软件课程啊之类的，那可能也会说哎，我们认为有一些软件就适合用的，包括说你在这路径上你肯定必学的，那我就希望说那这个把它出一套这个系列一点的完整一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给你的工作带来影响？教学相长嘛，会不会你自己也从教别人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
这个倒是很多啊，因为确实你在教学这个环境里面有涉及到一个很多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一点，你做教学很可能说在按你以前学习的很多点在你真正经教学的过程当中它是不够的，它的这个覆盖面也好还是你对它理解是不足的，那你为了把这东西讲清楚，虽然说工作经验虽然多归多，但你要把它完整的去叙述出来，你需要在系统性的一点把它们进行拆解然后再重新组织，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能充分理解一点就是我们说费曼学习法对吧，你得学任何一个东西你得想象如何把这个东西教会给别人听懂，那你就朝着这样的一个目标你去再去理解之前你学过的很多东西，或者说对它一知半解还是不够熟练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你的能力会在这个过程里一直进行一个高速的增长，所以就会有一种感觉但凡我只要去上新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我在进步的过程，课程上到后期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状态，就是你不会满足于说你一直在讲相同的东西，因为你讲相同的东西不只是说上的内容上面一直在重复对吧，没有说跟不上时代，而是在于说你会觉得自己是停止的，你没有在进步，你没有在增长，所以你去上新的内容就证明你又有一次给自己增长的机会，而且是非常快速又高效的。
一方面是你在备课的时候的一个增长， 还有就是有没有收到过那种比较特别的反馈，以及有没有跟学生都后来成为朋友的那种？
啊，这还是挺多的。就像有一些
嗯。
最近一个案例里面比较特殊的，也是有一些比较特殊，从早前到现在啊，因为正好有个学员，他是本来是跟女朋友的状态是比较不和谐，因为他现在就属于比较躺平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都属于说是跟女朋友那边也是，女朋友就有种隐隐感觉，就是对他非常有意见，然后都已经接
理
近要，
解。
对对对，要分手状态。但是后来他有一段时间就报课完了之后，就发现就是怎么讲呢，可能被我鸡血打多了，然后就是彻底。比如说，以前就是做一个打击 boy，然后现在就把所有游戏啊什么的删光了，然后这段时间就天天学习，就天天学习到深夜。然后他女朋友都非常惊异于他的改变，以前从来不做饭的，就是回家都不打扰他，然后就是帮他做饭啊什么的，然后来鼓励他学习。所以就是到前段时间就已经订婚了，然后就已经
啊，
订
怎
婚
么
完了
还
再，
有这么神奇的故
对
事
对对对，然后再过来来反馈，就
？OK，
是
励
来感
志。
谢。就是通过当时课程这个状态里面来实现的一个这个有效的转变吧，那当然就完成一个人生上面的一个变化。你当然就是说，对我们教学来讲，你最希望也看到的一点，就不是说你单说我们有的时候上课啊干嘛的，我收完钱就再见了，就不管了。当然是希望说你做的事情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那你希望去促进或者说推动一些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能收获出一些自己生活上面的一些这种进展，还是说一些人生上的目标，你才会觉得做这些事情它是相对有意义一点
确实，确实。
做视频的话，是不是会比就是之前上班，然后给你带来的这个成就感更大一些呢？就
这
是现在
个
的这
怎么说呢？分两件事情看。我倒是觉得说，如果在我们那一代互联网人里面，会觉得你必须得是投入到这种就是大型的项目环境当中，我们始终萦绕在我们脑海里面那一句说你要去改变世界这样子的这种想法。那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们希望当时做 APP 的原因，就在于说它可以用一个很轻巧的方式去覆盖到难以技术的一个这种人群，这在以前做平面当中，其实你很难感受到。你做广告再怎么做，它就算是在一些什么央视这些地方播放，那又能怎么样呢？就在我看来，就是也就还好，它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 APP 是可以的，你做项目是可以的，那你就会去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这种热忱去做，你就觉得说，在这个地方我可能没实现，但是我还有机会，我可以换下面。当然说这个想法暂时被搁置，做视频，那我们就必须要找到说，好，做视频里面，我既然要教会其他人去这些对应的知识点，这些对应的内容，那我只能说尽力把这个东西，把能讲的、能学会的东西，尽量把它塞进去。但是说成就感的话，只能说每一次，我只能从那种我自己在做这一次当中，就是学到什么来获得，或者说有一些对应好一点的反馈的情况下会有。不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因为说心里话，我倒不喜欢说很场面的啊，就是这个成就感其实并不强，对，它并不能像是我上班当中获得的那种成就感。
这个答案很意外。好的，因
对，
为
因为。
网络上有句传言叫做“打工人的尽头是自媒体
这个因为我是比较不认同的，因为当时是阴差阳错搞这个的，因为确实我会觉得说，如果当你对自己的能力足够自信，而且你的积累是足够的时候，你在工作环境里面你是有选择权的。当我是自己有主动选择权的时候，我就不会认为说打工是一件
懂。
特别没有意义或者说看不到头的一件事情。
哇，
明
太
白。
凶了，这个
对。
太凡尔赛了，
这个能不能
好羡慕啊！
大佬的世界是我们不
好的，
理
明
解。
白了，懂了。
那超人那做这种 to C 的产品和 to B 的产品，就在 UI 上面，你会觉得有什么差异，或者是一些不变的底层思考吗？
其实本质上，它的底层思考肯定我们说到底都是为了去解决需求，解决需求上的问题嘛，就需求问题。但是在我们自己的拆解环境里面，始终都认为一件事情：你做 C 端永远做的是增长，然后做 B 端做的是效率。因为 C 端这一点上面，我们做增长一点就在于说，你今天所有的 C 端产品就意味着，在国内，尤其国内互联网产品里面，它的目标全是什么？就是快速的扩张嘛，对吧？你商业故事上，还是融资环境，还是你一个创业氛围，你对增长这个需求是非常强烈的，它是一种刚需，也就你时刻都处在一个这种竞争环境或者是自身发展的一个这种状态里面。那你在做增长设计，它跟国外的设计有很大不同，是在于说，你仅仅去聊一些很简单的体验问题，还是一些什么用户的这种交互啊之类的，它其实都有缺失，它是需要说，我这个产品在整个发展环境里面，你怎么通过提升用户体验来增加我这个产品对应的，不管是留存也好，还是这一些收益也好，还是其他一些曝光数量，那我其实说到底谈的是增长，但 B 端可能就比较，就是你在这一个做增长的环境里面，就意味着你需要大量做一些自己的思考，因为增长这事情其实它是一个很模棱两可的或者很虚的一个问题，对吧？就很多时候，比如说，哎，我这个首页做得不好，但我需要这首页留存做得更高，可是这更高什么是更高？怎么做更高？你会变得是非常难去把这样的一个问题给找出来的。虽然我们会说，经常会去做一些什么用户调研也好，还是后面所谓的这一些，
数据验证，
对啊，这些数据分析验证，它再怎么分析，再怎么验证，你还是会觉得中间出现了无数种可能性等着你去选。对，这做 C 端，所以 做到后面，我们不管是做产品也好，还是做设计也好，它都处于一种很玄学的一个状态，因为你要去理解一些底层的人性，对吧？讨论到后面就是一些哲学问题。但是做 B 端反而不一样，像我以前自己在聊，因为我后面其实很多时候做的是产品经理的这个岗位嘛，那其实我跟一些包括说陆续有一些猎头来找过来的一些，有时候我去面着好玩的那种，其实去聊到对 B 端产品经理的这个要求上，我始终都会认为一件事，就是做 B 端其实需求都是摆在面前的，对吧？你说你赋予一个业务，你针对一个业务你去做对应的需求，这个业务本身这是我 B 端产品以外的事情，但是它的业务内容是固定的，但你做这个产品是附着到这个业务上面，你增加这个业务的运作的效率，对吧？那只要你的分析是足够的，你分析的这一个是足够深入的情况下，大多数 B 端的需求都是摆在你面前，只是你怎么去做取舍，它是一个取舍的问题。通常就是这个需求我们整理出来，你会发现东西又非常非常多，所以你在这个取舍环境里面，你就要想哪些东西做到什么地步。对于我们做设计来讲也是，那我就意味着说我需求量那么大，我怎么用一种最快最有效最精简的方式，尤其是结合我整个团队情况还有我的这种工期的情况，然后把这样的需求给输出出来，这是我认为 B 端和 C 端的区别。就一个确定性特别强，但是你需要去做判断，但另一个是属于它不确定性特别特别强，但你得自己用一些你的天赋或者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一种经验上面有时候去做一种判断，就是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最大的一个差异。至于其他的一些视觉化的表现啊，那些我反而都会认为说它相对来讲次要非常多。
嗯，是的，对，
嗯。纵向来看 UI 设计它的发展啊，超人会不会觉得有哪些大家很容易忽略的？
我始终认为还是对需求的理解上面，因为尤其是新手这个阶段里面，他们一直会认为一件事情就是做 UI 可能就是做视觉嘛，
嗯嗯，
对吧？就我做界面，
嗯嗯，
但做界面或者说做一些视觉性的东西，然后包括说现在各种学插画学 3D 的这风气从前几年开始的，但是这个东西对一个项目的影响其实特别特别小，就他们缺少一种比较宏观一点的状态。尤其是 C 端的设计师里面说我们做项目在做什么，是在做增长，对不对？那你做增长的情况下，你一个项目当中真正哪些视觉内容可以带来这项目的增长，你有没有真正去思考去落实这样的问题，而不仅仅认为说我现在画一个 3D 小人，还是我放一个胖手，还是画了一些奇怪的扁平插画我丢在那页面上，我这个项目我就增长了，用户就因为看到你这一些 3D 作品我留存就变高了，这不可能的。所以你就得去很深入去思考一些真正商业底层一点的东西，包括说 B 端也是，你现在做的这些设计对于整个背后的它业务增长上能带来提升吗？如果没有，那你做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做好看有什么用呢？或者说做一些特殊的这设计风格它又有什么用呢？就如果我们没有去深入在这些问题上进行一个发散，或者说你有这种就是有这种去研究他们的这一种动力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掉到了一个陷阱里面去，你在里面你不停怎么去加强你的视觉设计能力，其实到后面你的发展都非常受限。因为真正到后面企业对这一些中高级的这种 UI 设计的这种实际要求是该怎么做才能提升我这个产品的商业价值，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不是给你发需求，而是我告诉你我给你的需求就是你给我带增长，
对
对吧？那怎么做这是你的事情，因为你是专业的，我不是专业的，所以我不是给你发号施令，而是你自己得想清楚你要做什么。这是中高端之间最大的一个差异。
我有一个场景哦，落到具体的就所谓甲方或者老板吧，虽然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做出来他又觉得好像不对。超人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会怎么说服老板？
其实点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当然这可能跟我以前早期我们做广告有点关系，因为很早以前广告里面其实有一个岗位叫做 AE 嘛，它的主要一个目的在前期就有去摸索需求这一点。那其实都会去讲，就你做一件事情在开始做之前，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去把这一个思路给对齐。那这个对齐的过程里面肯定就是你要用所有你可以用的手段，比如说一开始他想要个什么样的东西，我是绝对不可能直接把那个东西设计出来的，在我的工作字典里面是绝对不可能这么做事情的。我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是先会把那个他想要的，比如先找案例，我们先把案例圈出来，圈出来完了之后来确定这一片的案例当，比如说十几个方向，我们挑出那两三个你觉得是最满意的，是不是这样子？然后把他意识我先理解出来，理解完了再下一步就我肯定会做快速去做一些 demo。 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现在的设计师就会认为说什么做些原型还是做一些小样子类的东西，他们就觉得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这点我其实很难理解啊。但是我们一定会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快速把这个小样 sample 先产出出来，比如大的色块填充了，然后别人的一些设计我直接就截图贴进去，我们就拿这个东西两三个小时做完了，先对一遍是要这种东西吗？你先跟我确定是还不是。如果说是一个在甲方环境里面，我甚至会要求你给我用邮件给我确定下来，不要我做完了朝着方向你跟我说不是，那这个责任我不负。我肯定会有一个这种过程去引导他们去把这件事情给落地下来。但是你不能说 我们的工作方式纯粹就指望着对方把这东西描述给你。其实说经历真的开始增多，你会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需求方他对自己的需求不知道怎么描述，还是讲不好，这是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就像平时我们现在做装修，比如我自己也做装修一样，比如说我找那一个室内设计师，因为我很清楚，比如我们自己做设计的，我会知道说我室内设计再怎么给你描述我的需求，我也不可能把里面的东西搞得我非常清楚。比如说我都不知道踢脚线是什么，你不跟我讲我绝对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在这环境里面，就是你不来引导我去做这需求，我会觉得这设计师非常不专业。你什么东西都指望着我跟你讲，我没跟你讲你就说这东西不存在，我没跟你说，那我就认为这设计师不行。所以就是一个你日常其实在很多其他设计方向里面都是同理的，就设计师在 UI 在这个环境里面他没有任何特殊性，其他人不懂那是很正常。他除非说是什么前面跟你说的东西先说一，他后面真的给你动不动给你改二，还是否认自己的，那是他的问题。但是如果他仅仅只是描述不好自己的这种需求，还是一些就是说讲的东西上面就让你很费解，但是你又没有想尝试说去做理解，然后让这件事情能更好的推动下去，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设计师的责任。
认同。我们回到那个 UI 设计的话，就是在UI 设计如果放在我们整个这个设计行业里，因为它其实现在不是很新了，但是就是之前在我上学的时候，其实学校里面都还没有这样一个课程嘛，它可能叫什么新媒体啊或者是什么别的，然后放在现在的这个设计行业里面，你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如果让我来理解的情况下，我始终还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没有什么美术功底，而且不是设计专业，你想要快速通过设计这个方向然后就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收入和地位的一个最快捷的途径，在我现在看来还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做过平面也好，还是我以前很多朋友有做建筑和服装设计这些，你会发现就是那些工作的强度是远远超过 UI 的。我其实大家很多时候喜欢讲说互联网卷干嘛，但其实我们说做过广告之后，你会觉得就算是互联网公司996，那都算是怎么讲都算是不忙的时候，跟我们以前比起来。对，因为当年做广告的最常见的一个我们当时的状态就是我能不看到第二天早上的太阳，这就是我今天的胜利。虽然这不是什么好事啊，但确实是说你接触完 UI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无论工资也好还是该学的东西实在是太简单了，因为 UI 该做的东西就那一点。但你像我们以前做广告也好，做平面也好，还是做服装也好，那你该学习的整个周期非常非常长，并且因为它的知识体系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全一点，也就你大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一些专业知识点，相对来讲老师只要正常该教那些知识点你全得学。但是 UI 不一样，在我们真正的教学环境，其实我现在仔细回想一下，如果我真的把整个 UI 所有的这些该学的东西列出来，对吧，我就认为它是一个一年之内一定学得完的技能。但是建筑也好，还是一些服装还是平面这些东西，我会发现你一年是远远不够的，他该学的东西太多了。因为 UI 更多东西是一种通过实践慢慢去总结经验的一个东西，他反而说在本身技巧性还是一些硬知识上面的固定知识上面的这些学习，比如说规范还做界面做图标，那些东西就尤其是我们现在转成那一个扁平设计的这种思路完了之后，它的设计难度就大幅度下降，那它的难度就跟其他的就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反而就变得说你学习起来特别的简单。中后期纯粹是拼我们的一种做事情的方式跟你的日常工作当中的一种经验积累，所以它反而是一种实践性技能，它不是一种需要很长积累的。再加上说互联网行业提供给我们的一个这种薪资水平在今天的依旧是偏高的，因为我们说当年我们学习 UI 的那个阶段里面的设计界高富帅肯定是建筑设计师，但是建筑设计需要的学历、
啊、
对对
懂
学历的需要，然后还有就是他的工作强度，在今天大家应该都是可以网上如果看过这些设计院相关的一些讨论应该都非常深有感触，就他的出头非常非常困难，再加上说整体工资水平也不高，那就是说中间的这一个收入断层非常严重，你往上爬的这个过程就非常的难受。我会认为说职业里面分两种，一种是金字塔型的，是你从底部到上层它是有一个慢慢过渡的过程，另一种是属于是漏斗型的，它是没有中间层的。所以我会认为就是 UI 会相对良性一点的情况下，是在于说我们是沾互联网设计这一个光，对吧，这肯定是说依旧也是受到大环境的影响，然后说带着我们说、哎、它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收入和一个发展的前景跟这一个比较广阔的一个空间，但是其他行业可能说已经比较固定了，它的想象力就没有那么多，只留给那一些可能是真正热爱那一个行业的，就是说你真正热爱服装还是真正热爱平面还是真正热爱字体设计啊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这些人才有真正发展下去的可能，它反而是我觉得会比互联网这个方向残酷的多得多。
我甚至会有一种就是 UI 设计好像是最不像设计的一个设计门类，
就是因为它底层的这一个该设计的内容知识点上面实在是太浅，就那个厚度太浅了，导致这些东西没什么好讲。 对，他就陷入到一点，就你说如果在一个正经的中上阶级的这些设计师，如果去平时日常去聊天啊、干嘛分享，还是建议新人，就几乎不会去跟你谈论跟技巧相关的东西的，因为确实是没东西能谈。所以我们反而说，很多时候设计师危机感就会存在一点，你在公司内部你去讲你做界面这种东西，你再怎么做真的没东西能讲。他不像做 3D 啊还是做插画这些东西，你光看图你已经觉得很震撼。
啊，对对
对，他不会有这
对对。
样的感觉。所以你只能通过说我们大量通过 PPT 然后来去描述背后的思路、想法、数据的验证，然后来去讲解我们现在做出来产出的一个价值是在什么地方。
那提到大环境或者发展趋势这一点的话，超人会关注，比如说元宇宙和 Web 3.0这样一个，就是目前也炒得很热的趋势，以及你畅想过 UI 可能之后的发展，它会变成什么样？它是否还存在，甚至？
存在我是觉得肯定会存在的，这倒不可能不存在，因为 AI 再怎么生成，还是会涉及到一点，就人的一些突发奇想的创造力肯定是 AI 给予不了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说帮助我们来做很多快速的工作啊。但是说到底，你可能 UI 设计师，如果我认为未来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一点，可能就属于你像现在就是说，AI 画虾一样的，它是其实是在锻炼这一个电脑的这一些识别，或者说锻炼一些关键字的。那 UI 设计如果未来做，可能也是这样，就你需要动手的数量变少，但是你需要去做判断，不一定我直接做设计，但是你在这些软件当中怎么进行生成，你需要自己去用一些有经验性的东西去进行处理。顶多是在我认为是一些工具上的提升，但是这个岗位无论如何它不可能消失，因为 UI 在我看来，其实不管我以前自己写书也好，还是我后面讲的，都是我总认为说我们做图形界面的目的是什么？是把人跟枯燥的代码和这种不可视的这些代码进行一种沟通的桥梁，我们其实在做一种媒介。那你未来的设备，其实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实当然我们是觉得从十几年前到现在，我们觉得发展是有点跑不上啊，因为到今天好像东西还是手机跟电脑，它没有，并没有说衍生出一些真正新型的一些这种应用空
对，
间跟场景。但是
对，
我相信这未来肯定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只是这个速度上我不好预估。但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设备，它需要你们我们这一种人去把这一些软件跟这一些人的使用去真正的贴合起来。那在这里面也是因为元宇宙跟这一个 Web 3.0，反而在我看来，工作久了就怎么讲呢？需求做多了就会对这个东西开始不感冒起来了，因为元宇宙其实，包括说我自己平时也玩那个 VR，也是因为这些的概念炒得比较火。其实前两年也自己也有玩 VR 的一些产品，但现在我所有觉得认为的问题都在于说 VR 这样的东西，它的普及性是基本上短时间内我是认为没可能的，因为它需要大量的算力来提供一个精美的图形跟我们的可视效果。但问题是你大量的算力会涉及到一个问题，那我那台设备应该多大呢？我们现在传统用的 VR 的一个问题是在说，我头戴的它仅仅只是在里面塞了一个像手机一样的芯片跟它的一个电池，但是它根本没办法支持一个长时间的应用，它会发热。那发热完了，我要塞一个电脑性的东西进去是不可能的，那就导致一个我们其实还是要旁边放一台机箱。放在机箱完了之后，你要使用 WiFi 连，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就导致整个使用的门槛非常的高，而且使用的体验并不是那么的舒适。那你在这样的一个这种这么给我们大家这么麻烦的一个点当中去使用一个这样的产品来进行元宇宙的一个互动，那它根本不可能融入我们真实的生活里面。就像电脑跟手机之间的一个这种对比，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我们以前说为什么说电脑的客户端端游慢慢的消亡，但是手机的游戏越来越昌盛，原因就在于说手机你随时可以玩。就一个这么
对
简单的事情，我就算在家里面，大家躺在沙发上，可能都不想走起来，然后去开那台电脑，然后再去玩端游。但是你手机随便躺在沙发上，随便就开始玩，那这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割裂，就直接导致端游这几年的发展就是日益衰败。因为大家就是有手游玩，为什么要玩端游呢？有手机以后，为什么要买电脑呢？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为什么又会因为说有个元宇宙，我要逼着你们再去买个机箱，然后再买一个头戴式的一个那一个设备，而且还得接一堆的线。
哇哦！就突然觉得元宇宙发展不起来了。
也不能说完全发展不起来，但在我们的看来，其实就是你设备如果没有突破的情况下，按现在这个设备的形式，它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寄希望于说未来可能技术突飞猛进，电池的技术还是一些对散热技术上的一个大跨步，它可能给我们创造更多的想象力。
我们这一期的话，其实是有一个主题的嘛，叫设计想象开源季。不知道超人对这个设计开源有没有什么了解？然后在设计领域的开源，你有什么问题吗？
就开源这一点，其实我是认为这初衷都挺好的，因为我们会知道，就是国外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代码或程序员，他们对开源这件事情特别热衷，愿意把自己做好的东西分享贡献出来，然后来提升其他人的这种工作效率，还是为这个世界的发展添砖加瓦。但我们说在设计的领域当中，当然也是有，但是国内确实在今天的这一个分享的氛围是不够高的。 还是有一点感觉，就是我们整个在设计的这种出发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在大学教育里面缺少一个事情，就是为一些公共性的一些服务，还是为这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些助力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的这种引导。缺少这样的一个构思完了之后，大家总会认为我设计只应该做给我自己的，为什么要给不相关的人做设计？而且拿来主义特别盛行嘛，就我们不会认为说一个东西是别人付出劳动或者成果的给予他们对应的尊重。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我们要应对这样的挑战，然后有一部分设计师愿意花自己的一些精力去做开源，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嗯，
那这边也涉及到一个点，就在于说，你不仅要开源，而且同时这个设计你得在不同的地方呢被应用起来，就意味着你开源的内容也有比较高的一个要求。
要求，对，
对对对，包括说可能我认为比较好的，像类似像现在 Icon Park、S Icon 那个 Font 他们早期的这一些做法，那通过提供这些比较基础的一些设计元素，还有一些像什么之前的海图啊之类的这种开源的插画，帮助其他设计师在快速完成自己的项目。那我会认为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式是好的，但是在短期内是需要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在这个环境当中会有一个共识，认为说我们对这个行业是需要做出一些贡献或者改变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然后我们才能把开源的这一个方式或者说是内容去做好。
感觉更难的还是人的这个对事情的态度。
对对对，因为确实也客观上来讲也会觉得说国内普遍的这设计师，一方面是我们的收入的这个水平不够高，那收入偏高一点的设计师基本上就是 99% 都社畜，那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又要要求他们说在拖着疲惫的身躯下班又得去做这些事情，是挺困难的。所以普遍都得有一些这种偏大型的这一个团队，比如说 user 也好，还是早期像即使我们说哎，比如开源做字体啊，做图标啊，做一些这种组件库啊之类的才可以去完成，不然靠自发的形式会特别的困难。
嗯，
毕竟对开源的内容质量是有要求的。
对对对，嗯，
相当于是一些大的组织或者公司，它能够做一些回归到就是社会嘛，就是我做一些社会友好的事情，
嗯，
然后我开始做一个开源的项目。
对对对，
哎，我还注意到就是其实超人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在之前的内容中也几次提到关于打工的事情，然后我注意到你不仅教 UI 这个事情，还教别人面试的技巧之类的。你觉得这几年组织对 UI 设计师的要求有没有明显的变化，还是说其实有一些是永远不变的，它是五年之前面试和五年之后面试，就我其实都公司都很看这个点。
就我其实有一些比较细的点啊，这点我其实还是要，就是确实有点不政治不正确，但是我还是觉得是可能要讲一点。就是我在其他课程里面，我自己公开课的时候讲，这很公共的渠道我其实没说过，就是他对设计师的一些气质形象上其实有一定要求的，这个是实打实有的。
因为设计师要和外部的人沟通，所以才会有形象上的这样一个，其实是不成文的要求嘛，对吧？
他应该不能说严格意义上说是沟通上，而是属于本质上你对这个行业或者说这种职业上面的一种期待，你默认的。比如说我公司里面现在很常规的一个场景，就我们现在公司里面想招两个岗位，一个是我想招一个这种做事扎实稳定的一个程序员，然后另一个我想招一个非常有想法的有能力的设计师。那我们在面试环境中，其实你对这两种人你会带入一种他的一个形象，他的一个画像。对，你的心智里面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对这一种人的一种概念。但是有时候你面的设计师，假设这么讲，就是说这个设计师如果出现来的时候，他带着一个瑞士军刀包，穿着个格子衫和一个跟身材不相符的一个这个
有画面，
对对对，你的这种宽大牛仔裤，然后再是就是有点很不修边幅的，这时候你其实对他印象是特别差的。虽然说这话我们不可能明着去说出来，但是你就会发现就是这感觉特别不好。
嗯，还蛮真实的。
如果是这样，其实也不受限于 UI 这个岗位吧。
但不会，但是
其他岗位，
这在互联网行业里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就是如果你开发来了一个人，他穿的特别的时髦，然后又穿的打扮的特别的光鲜亮丽，那你在这个程序员
长
啊，这个程序员，你会觉得这程序员特别不对劲。
我懂了，我懂了，我知道了，我知道，对的，对的，对，我也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其实，对，我看程序小哥哥，我好像对他们的外貌会有，对，反而是他们更朴素，我会更安心一些。
嗯嗯，但不是说一定要是你做设计一定得靓男俊女这种感觉，就是你个人的一个状态和你呈现出来的一个气质，你得符合说大家对这个职业的一种期待。
理解。
那你就一定要去稍微收拾一下，还是让自己的精神面貌稍微好一点，但你不能说邋里邋遢的，有时候就是出现确实你在整个竞争过程当中你会特别处于一个劣势的状态。再包括说你个人的一个气场，因为我会认为面试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你得先声夺人一点，就是你的气势上一定不能比对方弱。你但凡就是说弱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对方可能就会开始挑你毛病，这不行那不行， 行，但他不会开始去关注你的优点在哪里。
嗯、
所以你面试就是一方面个人收拾好，还有另一部分就我认为永远不变的就在于说，你任何面试前一定要去准备一个东西，你的自我介绍。一定要把这东西讲清楚，就一分钟两分钟之间要简单干练或者说大方一点的。我以前教学生的做法都是你自我介绍这东西练习、嗯、对吧，你自己对着镜子讲一遍，你自己拿一个手机录一遍，你录完了之后看你自己的解释，你就想把自己打一顿，你就重录重练。
嗯，
对，就这个是一定要有的。然后接下来才是我们所谓的这些专业的还是其他内容，对吧？但专业内容当然是另一回事啊，当然我们今天肯定不可能讨论完、
嗯、
但是还有个很细节的点，我会认为是尽量在每次面试前你得去了解这家面试的公司，它对应公司负责的业务内容类型，还有就是他们主营的项目，就这些东西你能了解多少就了解多少，就千万不要属于说我没有时候去面一家公司，对方是做什么行业、
嗯、
你对他一点概念都没有，他怎么讲每个东西要给你解释个半天，他其实也没有这耐心去给你解释、
嗯、
然后你每件事情都回不上来。当然是说如果每个面试者都这样当然无所谓，但就怕那种大家能力都差不多的时候，有一个是稍微有点经验的，你肯定比不过这种的。
对，
大家肯定会对这种能答得上话的，
对
对对，而且我们经常会问一个东西，就是你对我们现在行业有什么样的看法，对吧？你对我行业是什么、
啊、
我都不知道，那我聊什么呢？没得聊。尤其在 B 端这个行业是表现的最明显，就包括说你像说做医疗的也好，做物流的也好，那你就算是以前没做过，你去之前你也得功课补一补。
嗯，
认同。
有一点也是政治不正确一点，就是在说真的我们如果正常去沟通沟通，还是日常你作为一个同事的这个角度里面，你喜欢去那种跟那种讲话是沟通是比较舒服的这种人，但你绝对不想去招一个那种讲话都讲不清楚、
嗯、
而且感觉就是沟通能力又特别不好的，然后讲话又特别就是哎，就真的感觉你懂吗？
哦，我懂，也是碰到过的。
对对对对，
确实会在职场里面困难一些。 嗯，
对对对，你如果做开发来讲，这个你说日常不跟他沟通说交流的这一个需求不多无所谓，但是你设计你沟通的这个频率那么高，你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们会非常担心这种问题。
那其实就引到我下面一个想问的，因为我觉得你的积雪好像是一种天然的性格，其实现在很多设计师的状态会丧一点嘛，你会有什么建议吗？
我其实给所有人的一个建议点都在于说，其实你要，我算是比较早一点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你过成什么样子你不要怪其他外部环境怎么样，这就是你所有的、
嗯、
你得自己承担一个主要责任。比如说到了一家比较差的公司，然后什么你学历不高人家不要你，还是一些什么工资上不去、
嗯、
说到底为什么自己太弱了，我只认这一件事情。对啊，就像说别人娶到了一个就是哎，人家大厂只收高学历的，那当年人家在读书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呢，对吧？那同样的就是说有人拿到高的工资的情况下，他作品集一看，如果他的比你好得多得多，那他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在做什么呢？就我一直会用这种方法去想。那同时就是躺平并不是说不行啊，但是你要清晰的知道你为什么想躺、
嗯、
你不能因为说天天这样抱怨说啊是外界这不行那不行所以我躺，那你就会认为说这个事情跟你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只不过仅仅是因为说哎外面的环境不好，别人的原因导致我现在不能不躺，这个心不甘情不愿的躺，这个就是一种很欺骗自己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对自己负责任一点，然后把很多问题简单化一点，归咎成一种就是如果我们生活还是各种方式要增长，你就只认一个实力，每件事情上你认个实力就行了，我们就认为叫做什么一力破桥。你说做设计，我说有时候人很多想得很复杂，说我得去报个什么研究生学历，我得去这个补强一下那个怎么样一下，其实没那么复杂，前提就是你能力能碾压其他所有人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考虑那些有的没了的问题了。
懂懂
懂，
就是我要做什么我明白自己做的自己的原因，由自己出发的原因、
嗯、
啊 OK。
对，然后再找到一个就是你增长的一种就是简洁一点的路径，就省掉你中间那么多内耗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躺平很容易，但是你要做选择并不容易，所以这个选择做完了，那你就要对自己负责了，对吧？就是我们说的就成年人的这个世界里面你就得盈亏自负。
哦，超人老师就是在不管是就是做一些教学还是分享一些就其他一些技能的那种视频，肯定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设计师嘛、
嗯、
然后比如像有零基础的呀，或者是一些就是入行很久遇到瓶颈的这种设计师，然后你会分别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呢？
我其实最大建议在刚才这里有点说到，就刚才说到这个一力破桥的问题、
嗯、
很多能力就是永远在初级阶段不要产生一个想法，就是认为说我们把学设计的问题就是过分去夸大它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很多时候会给一些故意给自己一些制造一些焦虑，比如说哎，这现在 USC 是什么都要会，然后什么这也要会那也要会，其实我都觉得这是一种没必要的想法。在初级这个状态里面，但凡想会的你先要自己花时间，花足够多的时间在前期做一个研究，你的中级的或者未来的设计师或者真正高端的设计师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能力，你得先去把这样的一个图景先去规划出来， 就像我前面有讲到，就是我们说在进阶的环境里面，你说哎，怎么给一个就是你赋予的这一个产品，不管是 C 端的还是 B 端的，我为它创造价值，那这个价值点是怎么创造出来，你得把这样的一个技能先画出来，然后你再有确定性的去进行一个学习。像我去年其实特别喜欢一本书，是那一个认知觉醒，对吧？它里面说了一件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学习还是我们的增长上，你觉得会有内耗的原因在于你对这个东西认知是模糊的。你把这些模糊消除完了之后，你的确定性变强了，你做这件事情你就会做得更扎实更踏实，你认可它，那你就可以坚定的朝你现在的目标成长上去。但新手最怕的就是你在学什么，其实你自己是没概念的，那你就会这担忧那担忧，到后面就是你其实一直在原地踏步。然后在初入行的这个阶段当中，就反而是我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政治不正确的一个说法，就是你前面的那几家公司它就是你积累经验的一个途径，有很多时候你不要指望着你可以去改变这种外部环境。就感觉什么，就有时候有些设计师会问我说，哎，老板怎么样，还是一些什么需求特别不规范，还是些产品经理怎么做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来改变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我说那就99%的情况是你改变不了，或者是说他只能是在我这或者比我更经验更丰富一些设计，他有这种能力去解决的时候，但你对新手这样的要求那是不可能的。你该做什么事情呢？你该做一件事情是工作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种事情你不要在心理上过度去反抗它，因为你反抗的越多其实你内耗越严重。他让你做什么那行我就做什么，我就按你的要求去做，顶多这样子。但你不要去一直去处逆，一直去觉得这不该那不该，那反而对我们特别不好。那你做完这些事情干嘛呢？工作让你做工作的，但是下班之后你自己做准备，做项目的整理，做作品集的准备的时候，那是你自己做的。所以我现在都跟学生这样说一件话，就是如果你们在初一阶段一家项目，就是老板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干嘛自己去做，那跟你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那他们做他们的，我做我的，他们做的不好关我什么事呢？对吧？我去下一家公司，我仅仅是需要你现在的背书，但我自己在提升自己的能力。不要对公司给你的这种关怀还是什么提升还是培训你抱有太多的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我们所有的增长所有的增长是从自己开始的，因为我们很多其实包括我自己还是很多认识的设计，他们很多都是从这种小公司啊，还是一些这种一开始非常大家都遇到过这种公司里面慢慢挣扎爬出来的，能爬出来的一个普遍的特点都是属于说我们学习是靠自己的，然后你增长也是靠自己的，我们从来不会去指望外部的环境怎么样。初入行的这个点就一定得是在这个阶段当中你得自己想明白，然后在课外的时间就是你自己说啊，休息时间干嘛的，你要投入足够多的精力去做出一些增长和改变，你在下一家才可以跳到更好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的职业发展的一个前期状态就是从一家公司跳到更好的公司，再跳到更好的公司，
属于清醒打工。
我们说难听一点，这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团队如果说是愿意是给你这种机会，当然你要说全心投入一点，但是要不给你就不要去怨天尤人就对了，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心态。拿什么钱干什么活嘛，你也不要说拿完钱之后我这些事情我不干，我天天去很消极怠工，这也不要。所以就是各方面去寻找一个平衡。
这些还都挺受用的。就现在像我这样的阶段，我听到这些都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些感触吧。
中小团队待多了就是会形成一些很多不一样的看法，这确实是这几年就是慢慢会去归纳出来的。而在最后就是有入行很对，这里初入行里面我还有一个特别这两天正好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大家会普遍认为说什么设计师是不是35岁就要什么转行了还是干嘛的、
对对对，
在我们这个阶段看过来一个最荒谬的问题就在说，很多设计师工资连10000都没过的时候，他会认为哎，我是不是35岁以后我就不能做了，还是什么设计师没有发展的前景了。但我通常都跟他们讲，就是你在现在就是比如说工资没有正常过50K 之前，或者说年包50万之前，就是你没有资格去说这种话。因为我们就讲说你看这个行业的增长往上走，这些路径全在这边，对吧？你不能跟我现在去讲什么那是大厂啊还是什么这的那的问题，说你不行，那你为什么不行？你现在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没有？如果认为说这些岗位我都定在这边，都给你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在这里的时候，结果你认为它没有发展的前途，那你又不去试，但你天天就在给自己设置了一个这种预期，就是啊，这行业不行，我现在就放弃了。对，我现在就是我躺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你给自己开脱了。所以还是前面说的话，那句话就是一方面是对自己特别不诚实。
这里面有个担心，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没有到10000，然后觉得到35岁更没有机会拿到10000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对，就
是觉得说
会
不会有可能自己不适合这个职业。
对，但是你也要去自己这样做一个选择。第一件事情是你得做尝试，对不对？你先搞清楚如果我要提升去要做什么，你得先尝试。在你说好几年的尝试里面，你真的觉得不行，那确实你该转行你转行。但是你对我站在这个坑的这个情况下，然后我又天天又什么都没做，但是我又在那边天天抱怨，天天在网上跟人家发一些特别消极的这种抱怨性的一个话语，或者是接受别人抱怨性的这种信息的时候，其实你会变得特别消极的。人是最怕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 你就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我们生活就变得特别的痛苦，你的生活就变得就是一团糟。那你每天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那我们就会说你的人生一定过得特别的辛苦，对吧？虽然不是说工资一定要高我才能是做这做那，对吧？但是有的人就是说你工资不高你也可以过得还不错，也能过得很开心，但是你把自己置入到了一个最不应该出现的状态里面去。
嗯，说到刚才那个35岁的那个问题啊，就是、我又想到一个也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之前在做用户调研的时候嘛，可能会和一些在校的一些大学生，他们会有一些交集，然后他们会就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UI 行业现在是否饱和啊等等之类，然后他们要不要还像之前一样就是继续做 UI 设计之类的这种这种问题。
对，这类问题
这个超人你有遇到过吗？
肯定很多，天天都有人问。但这个问题统一的这种解答其实都是反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来告诉我什么行业它现在是不饱和的，对，我们用这样的思路去构思一下，你会发现整个对市面上所有的行业它没有一个不饱和的。我就说你既要工资高，然后门槛也要低，团队就是里面还得不饱和，对吧？那我这个就在线等级了，我就立马要转行了，就没有这种东西存在，对吧？你比如说高薪的这种东西多的是，比如说各种 AI 算法的还是 Deep Learning 的这些东西多的是，那岗位开的工资非常高，还有这些芯片制造的这一些芯片设计师，但前提是你做得了做不了，对不对？再说你有那个能力在这么多人的这个竞争环境里面卷出来吗？绕到一圈完了之后就会发现你整个市面上所有的岗位它其实都是继承的，属于说有时候有些机会出现了它是叫做运气好，但它没出现这不叫运气差，而是一种常态。我们只是从一种就是以前可能比较激进的一个状态里面回复了这常态而已，所以你也是平常心对待。那我怎么入行呢？我们卷出来打败其他竞争对手，这就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对吧？那你就像我今天不做设计，我们做其他行业，那也一样。你就算今天想考公，你得在那几万人的那一个考生里面，你考到前几，对吧？不然我怎么去那个进入公务员行业呢？这进不了。还是你不管当老师，当其他行业，你都得跟别人竞争。所以竞争会是一种特别平常的一个常态，应该是说从以前到现在，它都是一种常态。只是我们这几年就开始卷这个词提过多，完了之后，大家对竞争这个东西就是处于一种本能的，就是抗拒。对，这个反应又处在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点都不想努力，而且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在我看来其实是很好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这种开脱的理由，就是我为什么要卷呢，对吧？但是我们就是说如果你每个设计师做的这些基础掌握的特别好，然后每个的能力都特别优秀，那我不觉得这真的是卷起来了，而且就对年轻人太难了。但我们实际看到的场景是大部分人连基本的规范都搞不懂，然后很多入行的设计师连基本的这一些比如说屏幕倍率啊，还有屏幕的 RGB 和 LED 这一些屏幕特性他都没搞懂的情况下，然后大家在那喊卷，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很滑稽的一个这种状态。
明白明白。
不用去想那么多，也是在前面讲到的一点，就想得多就会内耗，内耗的多的情况下你的行动力就下降，那你还不如说就是想得清楚一点，你应该怎么做才能提升上，然后朝这条路就是往后走到底。
对，
起码要走到一个你觉得实践到一个你产生足够多的认知的时候，你再去想下一步怎么样。不然我其实一点都不建议就是设计师直接做一个什么10年规划啊、5年规划，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远。但你就做2年，但这2年可能你就是得全力以赴一点。
然后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最近有在看什么专业项的一些内容吗？然后可以分享啊，推荐给我们大家。
专业项其实我最近是换一种方法来去想着怎么去研究就是一个产品。其实我慢慢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我们今天在做这一些产品分析还是做这个产品的这种就是背后的分析和一些数据分析这些东西，其实我会认为它应该是大量来关注这一些我们平时看比如说企业的财报还有就是行业分析。在财经方向其实有很多这种团队，不管是以前的这个艾瑞咨询这些东西，他们其实有大量做
市场
对市场分析跟企业分析，对吧？那这些分析它其实应用到这一个分析方法还有它的一些分析的内容跟结构，它其实非常适用于我们在今天你去做这一些产品分析的这种路径的。其实那些东西你只要但凡去顺着那种方式去理解他们写的东西，还要去学习他们去写作的这种方法跟想法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自己去写这些公司内部的报告还是写一些什么竞品分析啊这些东西，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小儿科的事情。因为说他们怎么找数据，怎么来验证这个市场，然后怎么来拆解这个市场的一些这种业务逻辑，尤其是在 B 端这个方向特别重要。因为你很多时候要去理解一些很复杂的业务场景，比如说医疗的，还是一些什么那一种航运的，还是一些其他的这种复杂行业，那它都需要说你这样的一种分析能力去做一个支撑。你就可以说在整个公司还是团队的发展里面会给你带来一些很好的这种隐性的这个竞争力。因为我确实会觉得就是对，刚才有个问题还没讲的，就是有一个入行很多年遇到瓶颈的设计师应该怎么办，我会重点建议可能就是提升你的分析能力跟思维能力。那它的切入点就是我建议多看这一个企业分析的财报企业分析和财报分析这一些金融类分析的这个报告，然后而且学习这种报告的写作。
明白。
嗯
超人现在是还在工作，就是并不是全职的自媒体，对吧？
现在肯定算全职的，因为之前有试过说一边工作一边搞这个，包括去年也是有说一个非常中意的项目啊，这个也是过去就是找这一个项目的完整的一个负责人的一个这种机会，但是因为更早之前有试过，就一边上班一边做这个，我吃不消，这个真吃不消，而且会出现就两边的事情你都那个都做不好，
会坏掉，
对对对，两边事情都会做不好，就导致一个就是你每一件事情都做不好，那你只能选其中一个。所以因为说我课程当时进行到一半，这些事情是肯定不可能说我把这边的事情就丢掉不管，然后我就跑回去上班，对，所以就先延续下来。
懂了，因为听到你说会议室，我还在想，哎，
肯定
也
有租办公室
自己的空间了，懂了。
最后一个个人的这个体会啊，就是一定不要说自己在家里面想着自己当自由职业设计师之类的这种想法，真的，亲身教训，在家里面真的是一点工作状态都没有。
好的，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你也会考虑出到外面去找那种工作室来。
对，自己工作在家里面就是受到干扰会比较多一点，而且你没有那个工作的氛围，一定不要你睁眼的时候你就看到这是自己的办公室而不是你自己家里。
嗯嗯，也是挺现实的，因为现在很多远程的工作就大家都是这样一个状态。
对对对，
好呀。嗯，好，哎，本期我们就是聊到这里，然后非常感谢超人的时间，就非常紧凑的一期节目，然后也感谢文静。好，那拜
拜。
嗯，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播客，如果你对我们的系列内容感兴趣，欢迎加听友群获取更多信息。感谢战略合作伙伴 UI 中国，播客独家合作平台小宇宙，传播合作伙伴 Muse， 播客先生，播客种草机 MixLab， UI Rush， 设计圈三分社 TCC， 西瓜设计研究所对本系列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